欢迎收听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昀瑄医师。今天想要从商业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新药临床试验，这是探讨一种全新的机转，是利用胆碱系统的蕈胆碱受体用来治疗思觉失调症 schizophrenia 的一种新药。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我曾经在跨国药厂3年多，所以对这些新药临床试验的商业布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今天想要从商业布局的角度来跟各位介绍这篇发表在 NEJM 的临床试验。我们还是先从学理的角度来探讨好了。这篇文章它讨论的是用蕈胆碱的致效剂然后来治疗思觉失调症。由于说这种胆碱系统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它还搭配了另外作用在周边的拮抗剂去缓解这些副作用。这个研究的结果非常的单纯，它是双盲随机分派的第二期临床试验，总共执行了5周，囊括了182位思觉失调症的患者，随机分派成2组正性症状及负性症状的2表来评估思觉失调的症状。结果发现说服用新药的实验者这个量表的分数下降了 17.4 分，相较之下如果是服用安慰剂组的人，他们只下降了 5.9 分，意思也就是这个新药它得到了很好的疗效，在思觉失调症不管是正性症状还是负性症状都是显著的有其疗效。然而从副作用的角度来说，这个新药它同时也有了胆碱系统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像是便秘啊、恶心、呕吐啊，或者是口干舌燥、消化不良。但是在其他的副作用，像是体重增加、坐立不安、椎体外症候群，在新药以及安慰剂两者看来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他们的比率差不多。一个听起来设计单纯的新药临床试验，为什么登上了顶级的医学期刊 NEJM 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对于思觉失调症有全新治疗机转的新药在第二期临床试验里面被证实有效。如果各位朋友们你再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里面前3位作者，还有这篇文章总共有6位作者里面的4位作者都是来自于一家叫做 Karuna Therapeutics 的生技公司，这是一家在波士顿的生技公司。 Karuna 这家生技公司大概是2019年的7月开始算是 IPO， 就是正式的募资上市。2019年的11月就是它上市后的4个月左右，它的股价从20美金飙涨到100美金。蛮有趣的是这个第二期的临床试验所研发的新药，它是在2018年的9月开始在全美国10几家医院收案，2019年的8月收案结束，2019年也就是它在上市之后的大概1-2个月收案结束。那当然收案结束之后很快的它的结果可能就已经有分析了，在网站上也可以找到，那时候他们就说取得不错的成效。在过了2-3个月之后，2019年的11月他们就从大概是20美金飙涨到100美金。所以我们依照时序来讲，2018年的时候这家公司他们开始执行了这项第二期临床试验，2019年的7月开始 IPO 上市，2019年的8月9月左右全部收案完毕，2019年的11月他们的股价从20美金飙涨到100美金。我想今天从3个观点来跟各位分享这篇文章，第一个是纯粹从学术的观点，第二个则是想从商业的观点，第三呢则是介于学术和商业之间的临床试验这一门学问来跟各位介绍这篇文章。我们先从临床试验讲起好了，这是第二期的临床试验。我们先讲临床试验这个词 clinical trial， 很多人以为所谓的临床试验它就是新药然后用来实验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临床试验它是非常严肃的。 clinical trial， 我觉得 trial 这个字是非常难翻译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试试看的那个 trial， 它的名词叫 叫做 trial， 但是实际上呢 trial 这个词它在英文上面也可以叫做审判。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著名的东京大审判 Tokyo trial， 好，那它用的审判这个字就是 trial。 所以 clinical trial 这个词我觉得对中文语汇而言有点一语双关，它讲的是试试看，但是它又讲的是一个像审判一样，这个药物它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像是一个大审判一样。好，所以这是我对 clinical trial 这个词的了解。那如果你了解说、clinical trial 是怎么一回事，你就知道说所有的我们称之为临床试验的研究都是极其严谨的。临床试验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分别在做什么呢？第一期我们讲的就是先看药物的安全性是如何，通常是先找正常的受试者，然后来看看说这些安全的剂量可以到多少的剂量。第二期呢就开始看它的疗效，这就是某制药公司很有名的广告词哦，他说先讲不伤身体再讲疗效，没错，这确实就是 clinical trial 的过程。不伤身体安全性是 phase 1， 讲求疗效是 phase 2 和 phase 3， 第二期和第三期，好，是看它的疗效是如何。所以第二期临床试验可以说是看疗效一定是要病人，那第一期因为它看的是副作用，所以它通常是用那种免疫还算正常的正常人来去做第一期的临床试验，所以第二期临床试验几乎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在病人上面的临床试验。通常我们对于临床试验比较不熟悉的朋友们，我们都会简单的说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差别就是一个比较小，然后那一个比较大。如果从比较讲究的角度来说，第二期临床试验有时候我们也是要先看看说治疗的那个剂量在哪里比较合适，那所以像以这一份研究而言，它是第二期的临床试验，你就可以看到它在文章里面它有讲说它是属于 flexible dose， 它是一个可以弹性调整的剂量，因为这个剂量要多少才它的效果会最好，有时候是在第二期临床试验里面看到的。通常第二期临床试验最重要的是先讲求说可以看到那个效果有出来，所以以这篇研究而言呢，它执行的是一个五个礼拜的临床试验。你如果熟悉抗精神病药物或者是各种的精神科用药的朋友们，你可能就知道说我们的药物通常有效果都是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然后有时候更讲究一点四到六个礼拜，那个是效果最大的时候。那六周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有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有可能它有一些新的副作用会出来，但是对于第二期的临床试验而言设计五周是一个很经济节省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大的疗效有出来就好。从商业布局的角度而言，第二期临床试验我觉得通常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通常第二期临床试验它在发布的过程中，这家公司它的股价通常是涨了，从这个股价里面有时候会影响这家公司愿不愿意再继续投资这个药。其实有非常多的新药，它的第二期临床试验就算它很成功，但是这个公司发现说股市的反应好像没有那么好，所以有时候他们在第二期临床试验即使是一个成功的试验，他们就决定不投资第三期临床试验了。好，这是从生技产业里面很常见到的一个现象。另外它还有一个商业布局的意义是，像以这篇文章而言，他们的第二期临床试验总共在美国的12个医院收案，那这12个医院它当然都会有收案的医师，那对于这些医师而言，他就是第一手接触到新药的人。常常我们在一个新药上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找医师来说明这个药，那当然最好最好的演讲者一定是这个医师，他也是曾经经手过新药临床试验的人，他们可以用第一手的消息在医界里面告诉大家说我使用这个药它的疗效如何，它的副作用有何独特之处。所以在第二期临床试验，像这篇文章而言，他说全美国12个地方的收案，它其实就是在未来的商业做非常好的布局，不管是测试股价还是让这个医界慢慢的了解，而且培养未来讲这个新药的一些讲者。我们先来带大家导读一下这篇文章吧。好，这篇文章的 introduction 它分成三个段落，写的都非常的精简。 第一个段落他讲到的是失觉失调症药物治疗上面的一个极限。那目前的根据目前的资料而言，失觉失调症大概有 20% 到 33% 的病人可能对现有的治疗药物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当然要有新药的继续研发。当然我们知道失觉失调症现在很重要的神经的机制，我们讲到的都是多巴胺的假说，特别是第二型的多巴胺受体。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新药叫做 Xanomeline，它是属于蕈毒碱的一个致效剂，蕈毒碱叫 muscarinic receptor， 这种胆碱系统的致效剂也会影响到多巴胺的作用。好，那它其实是去透过胆碱系统去调节多巴胺系统，你如果用多巴胺的神经元假说来去思考，大概是这样子。其实用这个 Xanomeline， 它用它来治疗思觉失调症，甚至是这种失智症里面的思觉失调症状 psychosis， 早在1997年、2008年，其实就都有文章已经有发表了。在第三段里面呢，他还特别提到为什么这个新药它除了本来的 Xanomeline， 它还要加一个叫做 Trospium。 Trospium 它其实是一个作用在周边的胆碱系统的一个 antagonist， 它是一个拮抗剂。 Trospium 这个药物在台湾也有使用，它一向是用来作为 overactive breeder， 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药物，它是对各种的酶型的 muscarinic receptor 在周边都是有效果的。 Trospium 这种高度极化就会有一个特性，是它没有办法进入到中枢神经，它只会停留在周边神经，所以它就等于是用来去缓解我们这个药物的主角 Xanomeline 它的副作用。在先前的研究也有提到，如果说把 Trospium 加 Xanomeline 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以大幅的减少 50% 的副作用。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背景介绍，写得非常的精简。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里面，我挑几个重点来跟各位说明。第一，他所收案的是18岁到60岁之间住院中的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他在全美国的12个地方收案，是从2018年的9月到2019年的8月，非常有效率的在一年之内就收案完成了。每一个住院的病人呢，他接受治疗就是随机分派成两组，好，那当然是采用所谓的双盲的随机分派临床试验，为期是5周的时间。有的人他可能吃到的是 Xanomeline Trospium 这种新药，也有人呢可能吃到的是安慰剂，那每天是吃两个剂量，就是医院里面的讲法就是叫做 BID。 那它的药物的剂量是采用 flexible dose 的，就是说它是可以 做一些调整的。一开始的起始剂量是50毫克 Xanomeline， 20毫克的 Trospium， 可以增加到最大的剂量是125毫克的 Xanomeline， 还有30毫克的 Trospium。 如果说这个副作用他觉得不太能够忍受的话，那我们会把这个剂量再把它调低一点点，回到 Xanomeline 大概是100毫克，然后20毫克的 Trospium。 如果对思觉失调症评估熟悉的朋友们，您可能就听过有一个量表叫做 PANSS PANSS。 PANSS 这个量表呢，它总共是有正性症状还有负性症状两个层面的量表。那每个题目呢，它都是从1分到7分、3分以上我们就会说3分是一个轻度有一点点问题的，好像是有幻听， 有幻听而且是轻微的幻听，我们会给它评3分。如果说这个幻听到很明显的话会到5分，那最严重的则是7分。一分是完全没有问题，二分是好像有问题又好像没问题，那三分就是这个是有问题但是是轻微的。更多关于 PANSS 这个量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探索大脑的会谈地图，有详尽的介绍。除此之外，这个研究呢，它还有用所谓的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CGI， 就是整体的临床评估，也是一个一分到七分的评估的量表。 那作为这个研究试验的 primary outcome。 如果大家看 NEJM 的这篇文章，它的 figure 1有一个流程图，讲到250位患者经过筛选之后，选择了182位做随机分派，在美国的12家医院，90个人呢他们是服用新药，92个人呢则是服用安慰剂，为期5周的时间。研究的结果非常直接了当，服用新药的人他们在5周之后，他们的 PANSS 的分数下降了 17.4 分，而安慰剂组的人他们下降了 5.9 分。当然服用新药的人跟安慰剂组的人两者这个 PANSS 的分数的下降有非常显著的统计上的差异。而如果看到他们的 figure 3，就发现说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讲到 PANSS 的总分数的降低也好啊，或者是 PANSS 里面正性症状 psychotic symptom 或者是 negative symptom 负性症状分数的降低，都是有显著差异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药物的安全性，也就是他们的副作用看起来如何。这篇文章的 abstract 里面提到，新药组的人呢，他们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便秘、恶心、呕吐、消化不良、口干舌燥，还有一类的副作用是传统一代二代抗精神病药常见的副作用，像是嗜睡啦、体重增加、坐立难安、椎体外症候群 EPS。在安慰剂还有新药组两者是非常相似的。我常常说一个新药临床试验副作用的解读比疗效的解读还要难非常的多。各位再回想一下我刚刚提到副作用的那两段描述，如果是您看到这篇文章，你会怎么描述呢？我以前带过的研究生或者是住院医师常常会这么说，便秘啊、口干舌燥啊或者是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在新药组是比安慰剂的还要高。如果是讲到传统一代二代这些嗜睡、体重增加等等的副作用，新药组还有安慰剂两者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一般会说新药临床试验里面疗效是可以比较的，但是副作用的比率是无法比较的。因为我们在治疗的一个过程中，目的是希望说它有达到疗效，我们在新药临床试验里面是在达到疗效的前提来讨论副作用，因此呢，副作用是无法去比较的。为什么我们会说副作用很难比较呢？我常常以止痛药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如果说你在大的手术之后，那你伤口很痛，你可能要吃止痛药，那止痛药常常都会让你会有一些消化不良啊、肠胃不适的这个副作用，那要怎么去避免副作用呢？你只要少吃一点药，甚至完全不吃药，就不会有副作用啦。然而我们不是没事才会去吃药的嘛，我们为的是要缓解手术之后那个伤口的疼痛，所以我们吃这些止痛药一定是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能够把这个 伤口的疼痛能够压制出来，在达到缓解伤口疼痛的前提之下，它会出现副作用。因此副作用是很难公平做比较的，因为在每个药物你要探讨它的副作用的时候，都是因为它达到了一个前提，是它有达到疗效，你才能做副作用的比较。所以大家可以回想刚刚我念到 abstract 的那两段话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说像便秘啊、口干舌燥这类的副作用是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原文是这么写的，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vent，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另外讲到体重增加、嗜睡这类两者很相似的副作用，我用到的词是新药组还有安慰剂组两者是相似的，原文说 were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般你如果对临床试验非常熟悉的人， 他是不会去比较副作用谁比较高谁是比较低的，他的用词是非常字斟句酌的，说最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然后两者这个副作用比例相似的 similar 的是什么。我想这篇文章对于副作用和安全性的描述堪称是临床试验写作的一个经典。第一个层次它所比较的不是先讲副作用有哪些，而是讲到在整个实验的流程中，服用新药的人有 20% 他们退出了这个研究，而服用安慰剂的呢也有 21% 的人退出了研究。 退出研究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它有副作用，不想要忍耐这个副作用，所以退出研究。然而退出研究，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统计说它有哪些副作用，所以退出。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始在描述安全性的时候，它如教科书般的描述，就是一开始先讲说多少人退出，两组人的比例是差不多的，20%和21%。接下来他才开始描述总共的副作用有哪些。他提到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17%的新药组的人他们有便秘，17%的新药组的人他们有恶心，9%的人有口干，9%的人有消化不良，9%的人他们有呕吐的情形。接着这篇文章还非常细腻的去描述这些副作用大概都是在治疗的哪一个阶段开始出现的。他们提到说大部分的副作用啊都是在第一周的时候出现，到第五周之后就少了很多。像是恶心这样的副作用在第一周有11%的人，到了第五周变成只有3%。呕吐一开始第一周有6%，第五周的时候只有1%。口干第一周的时候7%，第五周的时候1%。所以就是说大部分这些常见的副作用都是一开始在第一周的时候比较严重，到了第五周之后就会慢慢变好。然而有一个副作用是没有随着时间会慢慢变好，从头到尾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是便秘的这项副作用。在这里我想从医药行销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我觉得这个NEJM 的这篇文章的这一段话不只是一个很科学的描述，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行销的素材。以前常常跟我合作的产品经理或者是业务代表销售人员，有时候我常常都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跟医师讨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这种成药的广告词啊，说什么毫无副作用，不会有副作用，副作用低等等。如果说您也是医疗从业人员，你可能就会知道哪有药物不会有副作用的。那要怎么去介绍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呢？我觉得这篇文章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相信未来如果这个新药上市之后，这个销售人员他可以根据这篇文章与医师来做一个讨论。那这些副作用呢，通常都是在第一周出现，到第五周的时候呢，这个副作用会慢慢变少。然而从头到尾可能会出现的副作用，最重要大家要记得的是如何去处理他们的便秘。如果你是医疗从业人员，你就会知道其实便秘不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副作用。如果说我是一个医师，我听到药厂在跟我行销这个药物，我绝对不会相信他讲说这个药物副作用很低，这个药物毫无副作用这种话呢，我听了对我来说 有讲等于没有讲。但是你如果告诉我一个讯息是这个药物它常见的副作用有哪些，它跟传统的药物的副作用比较起来它有哪些差别，我听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哇，你真是一个非常棒的医药行销人员，因为你传递了非常正确而且在临床上面很实用的一些资讯给我。这篇论文它讨论副作用，我觉得有两个面向对我而言非常有帮助。第一个面向是谈到哪些副作用是一开始会出现，然后之后会逐渐降低。另外一个呢，则是讲到说过度嗜睡啊，那坐立难安啊，椎体外症候群 EPS 还有体重增加，这些传统一代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有的副作用，在新药组和安慰剂两组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对一个新药临床试验的解读，我觉得副作用的解读真的比疗效的解读还要复杂许多，也值得大家更仔细的去审视。我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篇论文为什么它有足够的价值能够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NEJM 呢？当然就是用胆碱系统这样一个新的作用机转治疗视觉失调症是它很重要的科学价值。然而从商业的语言来说，这篇文章描述了非常多关于它的副作用的部分，其实就是商业上面讲到的产品区隔。如果您也是精神医疗从业人员，您可能就知道这种抗精神病药物它的疗效几乎都差不多了。所以从一个新药研发的观点来说，它的效果如果和一般的药物差不多就可以了。然而如果从副作用的角度来说，它是有全新不同的机转，它的 safety profile 它的这个副作用的情况和传统的旧药有所区隔，那这就是我们商业上面讲到的有产品区隔，它也是医疗上面重要的价值了。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篇刊载在 NEJM 的二期临床试验还要告诉我们哪些重要的讯息呢？这篇研究有一个重要的限制是，他们主要是住院的病人，用来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住院的病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从实验的角度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这个好处是他都可以遵从治疗，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是在门诊的话，他可能就完全不管你了，就离开了。那如果是住院的话，还可以跟他做一些讨论，而且住院期间这些人他可能也不会有在用其他的药物啊，或者甚至是用非法的物质滥用的现象。然而住院的病人跟现实生活中的世界里面 real world data 还可能会有一些落差的，这有待更进一步大型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来证明。我曾经看过媒体的访问，询问 Karuna 这家公司的一位发言人，他问 Karuna 公司的发言人说，请问你对这个研究二期的临床试验看起来效果不错，那请问你对第三期的临床试验是不是也是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待第三期临床试验，第三期临床试验也会成功吗？ Karuna 这家公司的发言人他有提到说，他觉得很有信心，原因是二期临床试验里面他找到的都是可能住院的严重的病人，所以呢，二期临床试验成功，第三期临床试验他认为成功的几率也很大。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回应，那也是这个研究作为第二期临床试验一个很细腻的考量点。第二期临床试验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纯百分之百的都是住院的病人？第一个，可能在做研究的时候比较容易执行，另外你如果说从住院的病人都能够看出结果，再进一步第三期临床试验它也会有好的结果。我想 Karuna 他在商业布局上或者是临床试验的安排设计上面，他们都是非常仔细的。今天我想要从比较商业的角度来介绍这篇论文，是因为以往我们可能读这一类的临床试验，你都觉得好像很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那实际上我在业界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像美国的肿瘤医学年会这个 ASCO，或者是免疫学这种很多新药研发讨论的年会，其实大部分站在这个 poster 前面很认真做笔记的人，据说非常多都是华尔街的股市分析师。华尔街的股市分析师不是只是坐在电视前面去看那个股价的高低来预测哪一只股票的股价会上涨，他们是会第一线参加这种最顶尖的年会，甚至是读 NEJM 这样的 paper。 所以我想 NEJM 的这篇论文不只是给学术界给精神医学界看的，可能也是给金融业了解一家生技公司他们未来的前景是如何。就如我一开始提到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从比较商业的角度来看几件事情，就是它的研究的起程。我一开始有提到的这篇文章它提到的收案是2018年的9月，然后2019年的7月这家公司就算是公开招募上市 IPO。 2019年的8月的时候呢，这个研究收案完毕，可想而知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后他们就已经有分析出初步的结果。因此2019年的11月 Karuna 这家公司他们的股价就从美金的20块涨到100块美金。我有时候常常听到在医界里面可能一些想法稍微比较保守的医师在解读一篇论文的时候，他对于一篇文章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如他心目中所想象的，他就会去看说，这篇文章他是不是有任何的药厂赞助。我想一篇具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论文并不就代表说它不是一篇好的论文，反而如果我们可以更 open minded 去思考，从商业布局的角度来思考一篇学术论文，我想你在其中可以获得更多。也想跟对生技产业有兴趣的朋友们传递一个重要的讯息，评估一家新创的生技公司，你除了看它的一些财报讲到的一些宣传的内容，那我相信如果你还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最顶尖的医学期刊所讲到的新药临床试验，你可能对一家生技公司还有生技产业会更加了解。我相信如果是只是单纯看财报，单纯只听宣传了解 Karuna 这家公司的人，一定是没有办法去预测 Karuna 它的股价会在哪一个时间点暴涨好几倍。但我想如果你是会读 NEJM 或者会仔细的解读临床试验的朋友们， 你可能是有机会跟某些生技产业、生技新创公司共享他们的荣耀与财富的。今天我们从学术、商业以及临床试验三个不同的观点来介绍 NEJM 这一篇新药临床试验研究，希望这三个观点对读者的视野拓展也都有帮助。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 Podcast 见。